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林峰，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主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继续肆虐，中国表示有可能会推迟原定在3月初召开的全国两会。我们稍后会有驻北京记者介绍最新的情况。在另一方面，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星期六发表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3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讲话全文，显示他本人和中共最高领导层早在1月初就已经掌握武汉疫情的情况。《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讲话背后有什么玄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威权体制能否经受住武汉肺炎疫情的大考？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不过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官方星期一公布的确诊肺炎病毒病例数字又出现了回升，军方向这次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继续调派医务人员和物资，疫情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扩大。确诊病例在经过连续3天的减少之后，新增病例为2480例，比周日的数字多了39例，确诊人数达到70641个，死亡数字是1770个，比周日增加105个。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一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可防可控。路透社说，该机构的一位官员说，武汉的重症患者人数所占的比例从疫情开始的38%下降到了18%。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的专家已经抵达北京，跟中国方面举行了首次会面，但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世卫组织专家组的行程将不包括武汉和湖北省。中国官员称，全国病例增加的势头已经放慢，疫情正在得到控制，但谭德赛却警告说，现在预测疫情走向是根本不可能的。日本目前有确诊病例419例，其中355例来自钻石公主号邮轮。日本的病例数字是中国大陆以外国家和地区最多的。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6号指出，台湾出现首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死者是6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并没有国外旅游史，也不是已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该出租车司机的主要客户是有中港澳旅游背景的乘客，已经就其通联记录、健保就诊资料、监视器录像进行清查，希望能掌握接触史，并确认感染源。与死者同住的50多岁弟弟进行裁剪之后确诊感染，尽管并没有相关症状，但已经送进负压隔离病房。至于是谁传给了谁，则还需要进一步确认。根据最新统计，台湾目前有20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2人出院，其余17个病例情况稳定，目前在医院隔离治疗当中。日本放送协会 NHK 17号报道，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大约380位美国公民搭乘政府派出的2架撤侨专机，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返回美国。目前停靠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至少有355人感染新冠病毒，由于感染人数有上升趋势，相关各国和地区已经展开撤侨程序，包括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台湾、香港都在准备接回旅客。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约3700名的乘客以及船组人员。继美国撤侨之后，加拿大政府也将派出专机接回250名公民，不过只有无症状者才能登机，抵达目的地之后还必须自我隔离14天。除了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疫情之外，日本境内多处也传出至少59例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日本政府16号首次召开专家防疫会议，承认正式进入扩大感染初期阶段。受中国武汉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影响而被困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感染病例暴增， 继美国之后，澳大利亚近日也将派包机接回船上被隔离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民。据最新报道，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中再有99人被确诊感染，累计个案增至454例。同时，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将派包机于19号接回船上的200多澳大利亚公民，送到北部处于热带气候的达尔文市接受另外14天的检疫隔离。同时，包机也将接走邮轮上的新西兰人，但人数尚未确定。目前，加拿大、意大利、台湾和香港都在筹划接回本国和地区的游客。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700名的乘客和船组人员。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星期六全文刊登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3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的讲话。美联社说，发表这个讲话的目的显然是要表明中共领导层早就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但与此同时也让习近平受到批评，指责他为什么没有把更早的提醒公众防护疫情。这次疫情的爆发始于去年12月，湖北武汉是疫情的源头和重灾区。1月23号，武汉开始封城，而后又扩大到武汉周边的10几个城市，受影响的人口超过6000万。为了安抚中国民众，尤其是网民的愤怒，中共当局上个星期撤换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要领导人。尽管中国当局承诺要对目前的疫情透明，但是公民记者仍然用视频报道挑战当局的官方说法。目前这些发布武汉疫情第一手资料的公民记者却被失踪，据信他们已经被当局拘留。新冠病毒肺炎持续在中国国内外扩散，中国官方公布的累计确诊数字已经超过了7万，其中重症病例超过1万，死亡人数1700多。但这个死亡数字受到了外界的质疑。官方宣布的好消息是，中国各地治愈出院的人数累计增加到1万以上。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这场瘟疫危机对中国和世界造成的冲击，还有各方的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林峰。
全球面临新冠病毒蔓延，各方正在加紧应对的时候呢，传来中国一年一度的这个两会有可能推迟的这个消息。那么在这个方面有什么进展还有反应？
是的，通常在3月初举行的人大政协两会呢将推迟，具体的会期尚未确定。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天下午报道了这个消息，报道说代表中1/3的这个省市级和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中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呢将在一周以后，也就是2月24号审议推迟会议召开的议案。那么也将提请审议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草案议案呢，也将这个在这次委员长会议上这个讨论。此外呢可能还有人事变动。关于这次肺炎疫情的起因呢，有专家认为可能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有关，不过也有人认为病毒起源可能是这个跟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不过这种说法呢已经被武汉病毒研究所否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日表示呢，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这是中共领导层首次提出生物安全。还有就是中国政协常委会也将审议推迟会期的议案。财新网报道说，历史上中国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呢都因为这个政治运动曾经推迟过或者长期没有召开，比如毛时代的这个文革期间啊。而这次是1949年以来两会首次因公共卫生事件而延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前他写文章呼吁以改革以开放促改革，现在呢他呼吁以危机促改革。他建议延长春节假期推迟这个复工，并且一度提议推迟召开两会。 他说现在呢，他认为如果今年两会如期举行，就应该改为视频会议，也不失为一种改革的尝试。但是他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会议的主题和政府工作报告应该修改为讨论跟这次疫情密切相关的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杨帆的评论。
那你说你要开，你只能讨论现在这个疫情，现在都弄至全世界去了，你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可能讨论别的呀。所以说，我倒认为应该开，看他们说什么吧，也检验一下我们这些两会代表是不是合格。很多人还是合格的，也有很多人不合格的。你要不敢说话的，是吧？你也没什么可反映的，那你跟那下台就算了，你也可以不来，把这些能够反映情况的人来谈嘛。我觉得倒是一个好事，是吧？如果换了主题的话，还是应该开。我怕的主要是第二个，第一个用视频的方式，我觉得问题不大，是吧？说成改革就可以了，技术条件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就是第二个问题，这是吧？政府工作报告怎么做？那领导上是吧？总得先做个发言吧？怎么引导？会怎么开？我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是吧？敢不敢呢？
受疫情影响呢，中国多个省市已经发出公告，推迟举办地方两会的会期。而中国官媒的报道画面呢，也出现了官员们戴着口罩择席而坐开会的场面。本月初，路透社就报道了中国考虑推迟两会的消息，不过，当时中国官方呢没有回应这个报道。分析指出呢，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推迟召开的两会势必将加入疫情方面的议题。另外呢，因为疫情将产生什么样的人事变动，也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林峰，
那么武汉爆发疫情以来呢，中国许多城市是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封城、封村、封路的措施，长时间的封闭式管理加深了可能发生人道灾难的担忧。那么目前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官方和民间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呢，除了湖北省以外的这个感染者的增幅已经开始放缓，患者出院的人数增多，不过湖北省形势依然严峻。湖北在全省范围内所有村落小区都进行了封闭式的管理，居民们禁止外出，小区的生活品呢，有的用这个由社区代购，有的呢是政府指定的超市配送。各地呢还在这个派出医疗团队前往湖北啊去援助。那么湖北黄冈地区的这个蕲春县有一位网民高飞啊表示，目前湖北的疫情已经失控，上级政府无力顾及下级政府，黄冈地区各县乡镇到村庄每一级实际上都是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高飞的采访。
政府对这方面呢，他现在是完全没有有效的合理的措施，以及有效的这个遏制这个疫情的手段。所以说他这个严控这个措施升级是完全不出乎意料的，也是必然的方向，可能未来还会越来越严厉的这个严控。我们县里面这个行政令刚下来，一个行政令就是要求包括农村的老百姓都不能出门的，而且挨家挨户的这个已经在那个做人口登记，不到个任何一个人现在做啊。完了物资方面呢，由政府来那个村里有需要直接上报由这个村里面呢去代购就从明天开始等于是强制措施了，不让出门。如果出门的话，不按照不配合工作的，就最起码是10天，就拘留10天。
另外呢，官媒央视呢，目前也在报道各地复工的消息，强调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疫情防控别走极端，批评了一些地区强制封门、设立关卡、扣留物资之类的做法。中国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从今天起赴北京、广东、四川3个地方考察，包括专家组有哪些成员、考察内容这些细节呢都没有提，也没有去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新华社报道说呢， 世卫组织的专家对中国采取的综合防控措施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赞赏，并且对中国医务人员忘我的精神表示敬佩。林峰。
好的，非常感谢叶冰从北京所做的连线报道。那么稍后回来进入今天十大家谈的讨论单元，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求是文章接疫情决策内情，习近平地位不降反升。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民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我们在我们的贸易战的竞争战，这样的背景下，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ighten it, the use is here.
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月15号发表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3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会议的讲话全文。讲话内容显示，习近平和中共最高领导层至少在1月初就已经了解到疫情的严峻性，比中国当局公开提醒民众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至少提早2个多星期。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尚不明朗之际，中国官方高调释放这一细节耐人寻味，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热议， 也很有可能加剧民间对当局在此次疫情爆发早期掩盖和隐瞒做法的不满和愤怒。的防控措施依然严格，甚至升级，其引发的各种乱象也比比皆是。在湖北省，依然有患病民众得不到救治而导致举家感染，甚至在官媒上也出现了有绝望病患在家自缢身亡的报道。《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讲话背后有什么样的玄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威权体制能否经受住武汉肺炎疫情的大考？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好。那么另外一位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观众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呢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呢您可以直接拨打30017560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来收看节目并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好的，我们现在就进入讨论啊。先想请教这个张立凡张先生，这个《求是》杂志是在2月15号刊登了习近平在2月3号的这个讲话，是在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这个会议是关于这个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这个工作，是这个工作会议的讲话一个全文。那么在这个讲话中呢，习近平说呢，他是1月7号，在1月7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一个常委会的时候呢，就对武汉肺炎的疫情的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显示中共高层包括习本人呢，早在1月初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个疫情的情况。那么当时呢，中共各级领导呢是一直没有对公众发出警告，而且武汉市的这个防疫工作明显不足。那么您认为在疫情还没有得到全面控制的这个时刻，《求是》杂志公开这样一个细节，它是不是得到了习近平本人的授意？那么如果是习近平的授意的话，它的用意又是什么？那么习近平是不是会意识到发出这样的一个细节，他反而有可能会面临更多的这种批评和指责呢？
一种可能呢，就是得到了授意，也就是表明这个领导人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所以呢，他对此是承担责任的。那么这是一种理解。第二种理解就有点挺高级黑了，就是说把他的这篇东西统计出来，这个呢，就是如果他也都了，那就是他没有意想到的结果。但这篇文章，
张立凡现在的这个音频有点问题哈，那对不起。那我们现在先接听一位这个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也是一位北京的听众张先生。北京听众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请讲。
喂，你好。哎，我想说习总为什么那个习那一尊吧，咱们这么理解好吧？因为我觉得不配总，他的地位为什么会升，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是神，神是不神，他不会干坏事的，他不会错的。他永远是对的，所以他的地位肯定会升，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咱们看习再怎么看毛主席，毛主席现在你说受到毛主席迫害的人，包括我周边很多人，啊，他们还去，哎，你好，
你好，请讲，
啊，他们还去那个韶山去逃犯，说逃犯以后我生意就好了，所以就是说。中国人这种骨子里面被这个洗脑洗的是特别的彻底，啊，这个是没办法的。这个习总通过这个疫情，你就是这个武汉整个消失掉了，那也是习总英武英明做的对。他要是不把它灭掉，不就中国整个就灭了。所以习总做什么都是对的，你们这么理解？这就是共产党这个洗脑对这个中国这个人呢，做的是相当相当彻底。包括我们这些汉民白的人，我们不敢发声的，我们要发声，那我们在大陆就活不下去啊，那是没办法的。啊，
好的， 好，谢谢谢谢这位。
这是我的观点。
好，您的观点我们听，听明白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继续发表您刚才的没有讲完的话。刚才您谈到了这个有两种可能性，那请这个张立凡先生接着把话讲完哈。
他现在看起来呢，还是坚持说不是像这国家说的，就是疫情形势的判断准确的，各项工作的部署及时的，采取的措施也是有效的。那就是说没错，就是做中央或者说领导人本身也没有错，就是他不会像这个历代的政府那样下对己诏。过去我们知道，这几千年来还是有自然灾害、瘟疫。君主都会下罪
己。那个张立凡先生的这个音频好像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哈。我们接来接听一位这个观众的打进来的热线电话，这位是也是北京啊，姓张的张先生。张先生您讲。张先生，
哎，你好。我觉得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吧，就是说习近平的地位是不是在降，还是是不是继续在升高？其实我觉得这个本身都不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一党专政的一个国家，党内的一个党魁他肯定是如日中天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危急的时刻，其实我觉得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乱象，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执政党会这样如此的无视人民的生命财产的这样一种状况，主要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这个犬儒化我觉得太可怕了，因为没有人站出来去为这个社会的良心去发声。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我真的呼吁所有坐在电视机前或者是能够通过网络来收看中国的这个就是能够看我们 VOA 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的所有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媒体，在媒体界的知识分子，还有就是在法律界的知识分子，还有高校的老师，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为我们的人民，为我们的老百姓站出来发声了。否则到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这个国家。我现在觉得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时刻了。所以我觉得之所以习近平能够这样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就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已经被腰已经被打断了，现在没有人敢发声了。我们不能期待老百姓去发声，我们首先期待的就是那些占有公共资源最多的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去发声。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像张立凡这样的先生在的话，我觉得共产党不可能这样嚣张，这是我想说的。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的张先生啊。那我们现在来选读几位这个网友发来的评论。那么有一位署名为这个王凡的网友啊，他说反抗的人呢已灭，剩下的人呢都是归顺的人，那么习近平的地位呢自然就上升了。那么还有一位叫署名是 Holy Ghost 这位网友说呢，习近平率先甩锅，各级官员一向像哈巴狗一样眼睛看着主人的脸色，以后也跟着主人甩锅，定于一尊是不会错的，不甩锅反而丢乌纱帽，疫情没有人负责了。还有一位署名叫三角梅的这位网友说，习近平自称1月7号对疫情提出了要求，那么是什么要求却语焉不详，而20号的批示则说得很清楚，显然是欲盖弥彰，说明了7号的要求无法拿到台面上说。再说7号总书记有要求，新华社怎么没有按照惯例配发相关的这个新闻？这个说的也是比较这个犀利哈。还有一位叫署名的这个玉玺的网友，这位网友说，习近平要么掌控一切，要么就得负一切责任。世界上没有手握一切国家权力却不为国家灾难负责的道理。下面这位网友是万千万里，全是蜜桂。这位网友说，丧事当喜事办，当然提高了包子的地位。独裁最大的优势就是自娱自乐。还有一位署名为 Champion 成的这位网友说呢，习近平这下难做了，人瘟严重，还有猪瘟，还有贸易战，还有经济的下行。还有一位网友呢，署名是 Peter Yang， 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没有甩锅，他说自己1月7号就布置了，就是疫情来势太凶猛了，也是没有办法。那么中国会越来越好，预警机制呢是会越来越完善，官场纠错能力会得到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提高。 好，这是以上是这几位这个网友的发言。好，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张先生来把刚才的话讲完啊。张先生，北京的张立凡张先生。
我就是说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还是肯定这个自己和中央这一段阶段的工作是没有错的，所以不会下最底账。那当然我们回顾呢，62年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1962年这个饿死了这个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最后呢在这个7000人大会上，毛泽东事实上是被问责，那这个时候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那今天实际上也面临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好像连这样的形势都没有，就是还是中央是正确的，我是正确的，那这个现在是下面没有把工作做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基本的，就是对这次讲话的一个判断。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胡平先生，这个您怎么看这次这个在这个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之前，这个《求是》杂志把这样一个讲话释放出来，那也其中也就是让人就能够很自然的就想到这个中共最高层，特别是习近平本人呢，他早在1月7号甚至更早的时候呢，就已经对这个疫情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了解，但是我们在后来看到这个中国当局的这个防控工作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一个积极的成果，您怎么看他这样一个释放出这样一个讲话的目的背后的玄机是什么呢？
我想他这个讲话发布这个讲话应该是得到本人的这个受益，那否则那就意味着他已经大权旁落了。可是你看这几天他还派他的亲信去湖北去武汉了，接任那儿的书记，另外在关于深改会议上还大讲特讲，什么要建立健全这个体系那个体系，这个制度那个制度，就说明他还在运用他的权力啊。但是呢毫无疑问，这个习近平是一定遭遇到多方面包括党内的这种质疑和批评，所以我认为呢，习近平同意发表这篇讲话的用意，那就是替自己辩护。当然他也知道这个讲话的发表可能引起更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因为本来就已经大量出现了，他知道他不可能回避，所以只好这个硬着头皮来做这么正面的回应。
谢谢胡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接一位这个观众和或者网友打来的热线电话，这位是美国华盛顿州的金先生。金先生您好，请您发言。
喂，您好，请问听得见吗？
哎，听得见，请讲。
喂，您好。
您好，请讲。
我是刚从大陆回到，我刚从大陆回到美国啊，我来发表一下我对习主席的看法。我觉得习主席这个人呢，很喜欢权力，但是又做事怎么说，做事很无能啊。你看这件事情，他所有小组长都站着了，这件事情要李克强当组长，你习近平不是很厉害吗？怎么这件事情你不来承担责任，给李克强去承担责任？而且我们现在，我早几天在大陆的时候，家家都是被庇护，每家每户每隔3天才能出来一个人，你这种怎么搞经济？你经济也不行，救灾也不行，什么都不行，你还有什么权，还有什么脸待在这上面？我就发表那么多意见，谢谢您。
好，谢谢金先生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教这个胡平先生。胡平先生，这个根据《时事》这个杂志这个讲话，习近平这个讲话，那么习本人呢曾经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工作是提出了要求，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在1月7号的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他是做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刚才我们也有一位网友呢是同样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当时这个新华社对那次政治局会议常委会会议的报道，实际上对这方面的他有关疫情的工作的要求没有提，只字未提，而且呢武汉卫健委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是没有发布相关的疫情通报。那您认为是不是习近平要求把疫情的消息压住不报，而当初的这个指示呢会不会日后会成为他在这个中共党内政治对手攻击他的理由呢？
习近平说他在1月7号就对疫情问题提出了要求，但是又没有说这个要求的具体内容。你看新华社的关于那个会议的报道对这疫情这件事只字没提， 武汉卫健委呢两个星期没有发表有关疫情的报告。另外呢，南都周刊还告诉我们，就在那十几天，新冠病毒的病例居然一直停在41这个数字上。那当然不是那一天没有发生，没有发现新的病例，那只是上面有压力，那不能把新病例再写上去。再有我们知道，就是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讲话，还有我上次提到过的北京青年报那篇文章，莫让流言冲淡了节日的年味，这都说明呢，习近平在1月7日对疫情问题提出的要求，应该就是一些要什么注意防范啊，这么一些泛泛之谈，啊，同时他一定又提出了要不要造成恐慌，不要冲淡节日的年味，所以这个态度呢，一直持续到1月20号，那么这件事呢，其实是整个疫情事件的要害，就是因为在疫情初期，习近平反对公布疫情，反对启动应急机制，错过了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最佳时机，这才造成了全武汉、全湖北乃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这个公共卫生灾难。你看，就连据说有亲中共嫌疑的世界卫生组织，在上周二的国际专家论坛上也指出，说这个2019年12月在武汉发生了这个新冠病毒，本来是有实际的机会可以阻止它向世界扩散的。那当然，他并没有说是谁没有这个错过了这个时机，但是谁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就指的就是习近平。那么习近平公布这个讲话呢，就进一步证实了先前人们这个推断啊。那么当既然习近平本人他造成了这么，由于他的贻误时机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他当然理所当然会招致各界包括党内对手他的质疑和批评，可以说他的一尊地位已经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害。
好的，谢谢胡先生。接下来想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张先生啊。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普通民众当中啊，特别是在这个湖北这个重灾区的这个民众，您认为他们会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讲话？那么如果说习近平是希望把这个疫情失控的这个责任归咎于湖北和这个武汉地方的这个领导层呢，就正好比像他这个刚刚撤换的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党委书记那样，那您认为他的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
我觉得恐怕无法实现，就是因为这个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就是这样，就是说一把手不发话，所有的人都是报喜不报忧，都不敢讲真话，那么这样就使得这个疫情这个被压下来，至少这个从1月7号到1月20号这13天的时间里是被压下来了，但还不算这个湖北从年底就开始去年底就开始报这个疫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来讲，不管是直接的责任还是间接的责任，就像我刚才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检讨的那样，哎，这个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儿，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是一把手，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家就是按党内的规矩。这个责任也是不能够排除的，所以这个现在可能老百姓的看法，湖北这些灾区的民众的看法，我现在没有办法跟这个湖北灾区的民众来这个联系啊，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把疫情失控的责任就归咎于湖北和武汉的这个地方政府，然后撤换他们，恐怕呢这个民愤还是难平。所以现在这个大陆这个疫情进入一种荒诞的状态，湖北的这个感染数字现在采用新的统计方法一下子就增加了，有人说是因为换了官员，所以呢后任他不理前账，所以造成的这个增加。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湖北现在，这个我们从网上看到的疫情仍然是非常严重，而且呢，这个但是湖北以外的地区这个感染数字
每天都在报下降，啊，就把湖北排除以外了。那这样的说法，那现在你到底是哪个是对的？而且你说要发布这个要进行战时状态，这战时状态这个说法于法无据，这个防疫法也没有说可以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不过呢，我以前也谈过，就中共非常喜欢战时状态，这有利于他们的维稳，有利于这个中共巩固他自己的政权，或者是领导人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啊，因为他手里有枪，啊，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现在的领导人，都是比较偏爱这种战时状态的。但是现在看呢，中共最大的麻烦不是这个疫症，而是这个疫症失控，让很多的人觉醒。本来呢，大家可能把这个身家性命，这个托付给党了，就这个反正有党领导，我们都有保障。现在这个，武汉和湖北的这些个遭难的家庭，他们每个家庭都面临着生死存亡，面临着失去亲人，那这样的剧痛，会让他们来思考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民间的这种觉醒，才会推动社会变革。这个可能是领导人或者中共这个执政党他最担心的，那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失去权力，失去执政地位。谢谢。
嗯，谢谢张先生。继续就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求是刊登这个习近平讲话来进行讨论。接下来想请教这个胡平胡先生，这个讲话里边说啊，说习近平表示呢，说党中央对这个疫情形势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那工作部署呢又是及时的，采取的措施呢也是有效的。那这样的一个论述和大家看到的情况似乎是有很大的一个出入。那您认为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想习近平这么说当然是强词夺理，不过对他而言，他不这么说又怎么说呢？因为既然整个应对疫情工作都是习近平他在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如果你要说在前期对形势的判断不准确，部署工作不及时，那不是等于说等于成他自己错了吗？那不是等于承认他自己就是主要责任人，是第一责任人吗？那我注意到呢，最近有不少针对传染病专家的批评，针对中国疾控中心的批评，认为这些专家在初期对于疫情的认识不一致，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你中共当局在做决策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不依赖你专家呀。如果你专家一开始就告诉，就说疫情很凶险，那么习近平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贻误时机呢？那么现在呢，是习近平把这个锅背到自己身上了，如果习近平要甩锅，那他就会只能把锅甩在专家头身上。不过我觉得呢，习近平也不会让专家来背锅，因为他会这么说，他会说这是人类认识新事物的必然过程嘛，这个新冠病毒既然是新的病毒，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就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所以呢，专家们起初对新冠病毒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这是正常现象，所以专家不算错，大家都没错，你也没错，我也没错，所以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依然是正确的、准确的。工作部署呢依然是及时的，所以我想呢，他如果要辩护，这是习近平能为自己辩护的唯一方式。不过这种辩护，当然其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便在初期，专家对疫情的危险程度免不了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估，但是你当局在采取应对措施的时候，你就必须采取比较大的保险系数，宁可做过度也不能轻慢。就像在中国很多大卡车都写着八个字儿，就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啊。另外，当局每一次举办大型活动，比如今年是比如庆祝70周年大庆啊，比如什么中国四中全会啊，那当局都要求在安全问题上，当局都要求要精益求精，要做到完美，要万无一失。 那不惜呢劳民伤财，兴师动众，更不用说当月在打压异议活动、围乡活动这些事情了，那更是这个杀鸡用牛刀啊，从来不吝惜人力、物力、财力啊。那习近平要是拿出他政治维稳的十分之一的劲头来防控病毒，那就完全可以把这个疫情扼杀于萌芽状态，那就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灾难。所以在这件事上，习近平难辞其咎，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而这件事情就是整个疫情事件的要害。
好，谢谢胡平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接听一位这个观众打进来的这个热线啊，这位是山西的王先生。山西的王先生您好，请您可以发言了。
哦，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可以，请讲。
哦，我想说的是，咱们中华民族啊，一直走到现在近一百年、近两百年的时间，是不是追求民主，向西方学习？这个，可是咱们这一百年、两百年的时间，从辛亥革命以后，你不管是谁上去以后，咱们根本就走不下这个民主的路，不管是谁上去。因为啥呢？因为咱们就这个龙的文化、龙的崇拜，就是太那个啥。你像这个，按照圣经里边说，龙就是撒旦，你只要有这个崇拜，有这个局，你根本就是民主这个路走不下去。不管是谁上去，都是一样，都是独裁，依然是独裁。不管是谁，你只要不破这个局的话，永远没有结果，民主的道路。
好的，谢谢山西的王先生。我们继续来进行讨论啊。张立凡张先生，我们关注到一个今天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发展，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个联合专家组呢，这个考察组是目前已经抵达了中国，但是呢，这个考察组的行程呢，这个据官方透露呢，是不包括这个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湖北省，也不包括这个武汉，那他只会去北京、广东和四川这三个地方。那么中国官方的这个解释是湖北疫情太严重了，那个接待不了。那您认为这个世卫组织这个小组啊，前往中国调研，这个一波三折，最终还是不能去这个真正这个疫情爆发的地方，那它背后的真正原因您认为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去可能有些事穿帮了。而现在中共呢一直在这个报，就是说疫情这个感染人数在下降，那当然这个现在呢重点呢是在要求恢复生产，现在但是我们看的很多地方呢，还在这个进行这个严密的封路啊，以及封闭小区啊，这个实际上在对这个恢复生产的命令呢是在软磨硬抗。为什么呢？我觉得高层考虑的东西跟这个地方上一样。这个中央跟地方的矛盾从毛时代就一直存在，现在呢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程度，不仅仅是甩锅的问题，现在是不能听从乱命的问题。那就是说这个你中央说要，中央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恢复生产经济如果崩盘的话，这个中共的执政地位很难维系啊，因为这个马上接下来就是企业的倒闭潮，还有这个失业，就业成为一个大社会问题，就会引发社会动荡。中共考虑的还是维稳，所以要求恢复生产。但是呢，事实上从地方上来做不到，因为这个疫情还在发展，所以呢，大家，活命还是第一的，那生产往后拖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双方这个想法是不同的，但是世卫组织它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最后一例这个病例出来以后，两周没有再有新的病例发生，就可以解除这个疫区的这个概念，就中国不再是疫区了。中国可能要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让世卫组织知道中国疫情的真相，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谢谢，
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想请教这个胡斌胡先生啊，就是我们关注到就一些这个西方的观察人士啊，认为呢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呢是习近平和这个中共自1989年以来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一次危机。那您认为是不是这样？另外呢，这次危机是不是会削弱还是巩固习近平的地位？ 那么对他打算这个长期执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确实是习近平和中共自八九以来30年最严重的危机。那么他最后会削弱还是会巩固习近平的地位？那我认为呢，削弱习近平地位的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不过因为你不管是削弱还是巩固，这都不是命中注定的，它取决于各方的博弈，现在还处在博弈之中。我觉得对民众和体制内改革派而言呢，首先就是要克服失败主义。所谓失败主义，就是说事先就认定事情一定会失败，所以就不参加、不发声、不抗议、不行动，那这么一来当然就会失败。所以克服失败主义呢，那就是要参加、要发声、要行动才行。另外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找到恰当的着力点、突破口，找到体制内改革派和民众能够合作的一个最大公约数。那这就是习近平的定于一尊，就是言论自由，就是要抓住这个贻误时机这个要害问题。因为之所以贻误时机，就是因为你定习近平的定于一尊，就是因为当局的压制言论。那么现在其实我想大多数人，甚至我们看到一些五毛也都承认习近平是犯了错啊。不过他们的解释呢，那谁不犯错呀？说你民主国家领导人你也犯错嘛啊。那问题就是，既然谁都会犯错，因此谁都可以批评，你凭什么你习近平就不准妄议呢？那现在习近平已经把自己送上神坛了，早就把自己送上神坛了，就和当年毛泽东一样，享有神一样的权利。那神不会犯错误，你犯错误你就不是神。那毛泽东是人不是神，那习近平既然会犯错，他也是人不是神，他就不应该在高坐在这个神坛之上。所以定于一尊这一条呢是必须要反掉的。那我相信这在这一点上，体制内的改革派恐怕很多人也有同样的看法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起努力呢，把这一条反掉是完全有可能的啊。而且通过这么一个惨痛的教训之后，那中国总应该在有些方面多少取得一些进展。那么这个反掉这个定于一尊，这个至少是扩大，至少是扩展言论空间，这是我们应该去争取，而且完全有可能做到的。那么这个当然就对于这个习近平的地位会有削弱，会造成削弱，乃至造成更深远的影响，对他的执政，对整个这个情况都会有很重大的这个变化和影响。
好，谢谢胡斌先生。那么我们关注到，就是说，在这个看西方这个观察人士对这个中国这次疫情的这个影响啊，这个美国著名的这个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这个会长理查德哈斯呢，他最近在一篇这个专栏文章中说，这个说中国有出现政治不稳定的这个可能，因为呢，中国是一个脆弱的体制。那想来听一听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哈斯的这种观察？
就是这个传统上来讲，这个中央跟地方的权力它是相互消长。那一旦这个如果中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出错，那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就会出大麻烦。就是什么呢？他这个你看王毅替这个在对路透社的讲话，他是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们这个建立了举国体制，在他亲自部署指挥下，所以呢，我们能够战胜这个疫情，啊，说我们能够把这个疫情防控做到如此全面，这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其他国家也难以做到，但是中国做到了，这是王毅的说法。但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这个举国体制的短板就是什么？领导不能出错。领导人一旦出错，全党、全国、全军，这个都会跟着出错，而且呢，全国人民都会遭难。这个就是说，所谓定于一尊，所谓不准妄议中央这种，造神的这种办法，现在来看就是失灵了，因为现在这个体制确实不是一个坚不可摧的体制。它的内部实际上已经朽烂到相当的程度，
这个，而且呢，中央跟地方的利益不一致，这种博弈现在已经开始了，就大家相互甩锅吧。因为要说责任，那当然这个，这个中央要把这个责任甩给地方，地方呢也已经做了预防，提前就把这责任向武汉的那位周市长，提前就把锅已经甩回来了。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关于这个卫健委，这个责难卫健委和责难武汉病毒所，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中科院系统和卫健委系统相互也在甩锅，到底这个病毒是不是泄露了，泄露的责任在谁，这些呢都是在甩锅。那最大的责任就是瞒报疫情，到底是底下瞒报了还是底下报了上边按住了不动啊，最后导致这个疫情迅速的扩散蔓延啊，这个而且蔓延看到从蔓延出了这个湖北省啊，蔓延到全国甚至到全世界啊，这个可你再看从1月7号以后这个这个疫情的控制到底是怎么样的，是吧？这个还举行了这个新年团班春节团班会在人民大会堂，还这个发表了讲话，也没有提到疫情，央视春晚还是歌舞升平啊，这个你说到底这个疫情是是一开始说的有限人传人，可防可控，还是根本就是在隐瞒？而且这个隐瞒最后造成的后果现在就摆在那儿，那你总不能说你这个体制没有问题，这个体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体制啊。所以我说什么，我此前就讲过什么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种全部都是屁话啊！实际上，这个是完全啊，这个耳光扇的是非常的响亮啊！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套东西就不要再吹了啊！已经是完全自己把这个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后果，就中国有可能出现动荡，那就看这个中共的执政地位怎么维系。因为下面经济的问题会变得非常严重，不仅是疫情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可能是对中共来讲是一个，从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谈过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现在线上还有一位这个德国的易先生来打进这个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德国易先生的电话。易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嘉宾好。我想呢，有三个人必须承担这次武汉疫情的责任。首先，习近平，毫无疑问，习近平必须承担主要的责任。再有呢，就是这个世卫组织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这个世卫组织总干事谭赛德，他也必须承担责任。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钟南山呢，他本身呢，他应该作为一个病毒专家，或者这个应该是表达自己的这个专业的水平，但是呢，钟南山呢，完全是配合中国政府在那说话。
嗯，
他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这个专家的这个良心，把这个良知出卖了给了中南海的魔鬼。
好的，易先生，对不起，打断您了。因为这个不好意思打断您了，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呢，到这里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和胡平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那么我们同时呢也感谢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的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这个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只封闭没管理，全封闭管理能不能管住疫情，还是制造更多的危机？欢迎您准时收看，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